隔过去。约书亚说，你为什么连累我们呢？今日耶和华必叫你受连累。于是以色列众人用石头打死他，将石头扔在其上，又用火焚烧他所有的。众人在亚干身上堆成一大堆石头，直到今日。于是耶和华转意不发他的烈怒，因此那地方名叫雅各谷，直到今日。第二处在撒母耳下第二十章，撒母耳下第二十章十六节，二十章十六节，十六节，我们念到二十二节，十六节念到二十二节，我们起应的念，我念一节，各位念一节。二十章撒母耳下二十章十六节，有一个聪明夫人从城上呼叫说：“听啊，听啊，请约押进前来，我好与他说话。”约押就进前来，夫人问他说：“你是约押不是？”他说：“我是。”夫人说：“求你听卑女的话。”约押说：“我听。”夫人说：“古时有话说，当先在亚比拉求问，然后事就定妥。我们这城的人在以色列人中是和平忠厚的，你为何要毁坏以色列中的大城，吞灭耶和华的产业？”约押回答说：“我绝不吞灭毁坏，乃因以巴连山地一个人比基尼的儿子示巴举手攻击大卫王，你们若将他一人交出来，我便离城而去。”夫人对约押说：“那人的首级必从城墙上丢给你。”夫人就凭着他的智慧去劝众人，他们便割下比基利的儿子示巴的首级丢给约押，约押吹角，众人就离城而散，各归各家去了。约押回耶路撒冷王到王那里。最后看约拿书，约拿书，约拿书比较难找一点，在何西亚书，约俄以后阿摩斯，阿摩斯以后俄巴底亚，俄巴底亚底亚就是约拿。第一章，第一章第二节，第一章第二节，你起来往尼尼微大城去，向其中的居民呼喊，因为他们恶达到我面前。约拿却起来逃往他斯躲避耶和华，下到约帕遇见一只船要往他斯去，他就给了船价上了船，要与船上的人同往他斯去躲避耶和华。然而耶和华使海中起大风，风就狂风大作，甚至船几乎破坏，水手便惧怕，个人哀求自己的神。他们将船上的货物抛在海中，为要使船倾斜。又拿以下到窗底堂厄沉睡。十一节，他们问他说：“我们当向你怎么样行，使海浪平静呢？”这话是因海浪越发翻腾。他对他们说：“你们将我抬起来抛在海中，海就平静了。我知道你们遭这大风是因我的缘故。然而那些人借力趟桨要把船拢岸，却是不能，因为海浪越发向他们翻腾。他们便求告耶和华说：‘耶和华，我们恳求你不要因这人的性命使我们死亡，不要死流无故的血罪归于我们，因为你耶和华是随自己的旨意行事。’他们遂将约拿抛在海中，海的狂浪就平息了。那些人便大大敬畏耶和华，向耶和华献祭并且许愿。”对不起，这个圣经念多一点，我这个七天的信息我现在大概把它排好。我昨天晚上讲到这个末后的世代，那么讲到魔鬼的光景，那么讲到这个社会的光景，讲到魔鬼的光景，魔鬼的工作是越来越厉害越厉害。那么讲到社会的光景，我就讲到社会是怎么样的败落。那么讲到教会的光景，讲到教会是怎么样的荒凉。这是昨天晚上我的信息。所以在这一种处境的里面呢，那么神需要人，特别他需要年轻的人。这是昨天的信息。那么今天晚上呢，我们在这个末后的一个世代，我们要悔改。这是我今天晚上用三处圣经要讲的。明天晚上我就讲到我们在这末后的世代呢，基督徒我们要追求。明天晚上呢，我要讲追求。那么第四个晚上，我们在末后的世代，这是耶稣要来，我们应当赶紧去请他来。 第五个晚上呢，我要讲到这个末后的世代，福音传遍天下，以后末期才来到，所以我讲到末后的世代，我们要赶紧起来传福音。那么第六天晚上，我要提到我们在这末后的世代呢，那么你就看见神在拣选人。最后一个晚上呢，我要讲到今天神要拣选是一种有忠心的人，这种忠就是最后一个晚上。今天晚上我在这里的信息要讲到三个人。这三个人，第一个人是亚干，亚干；第二个人呢是示巴，第三个人呢是约拿，约拿。刚才这个弟兄说，我对这个不信的人，今天晚上我完全不是对不信的人讲的，我因为这几个晚上我就是对主内弟兄姐妹提到关于属灵的事情。那么这个约书亚记呢，那里记到一个人亚干，这个亚干他当时娶了当面的物。什么叫娶了当面的物呢？因为他们要去打矮城的时候，这个约书亚就在这个城门口吩咐他们，给他们说，你们到矮城的时候，你们到耶利哥的时候，你们不可以娶当面的物。以后这个亚干就娶了金银，就娶了布匹。以后呢，约书亚的军队再去攻矮城，就在矮城人的面前打败仗。那么打败仗以后，神就告诉他，你们中间有一个人娶了当面的物，由约书亚就自先把他抽出来。那么抽出来以后，就吩咐人用石头打死他，这是第一个例子。第二个例子呢，这是示巴，那个人是一个土匪，他起来配伴这个大卫王，以后他就逃到一个亚比拉，在一个城里面就躲起来。那么躲起来，大卫就派约押去追捕。那么约押来到这个城呢，那个城有一个很聪明的女人，他就给约押说，他就约押，我们这个城是忠厚，我们这个城是和平的，你为什么缘故你要灭这个城呢？那么约押说，他说不然，因为你们中间有一个人叫示巴，因为他举手在攻击王，你把他交出来你就没有事，你不交出来的，那么你的全城的人都要受连累，这是第二个比喻。第三呢，这个例子呢是这个约拿，他躲避耶和华，就下到又爬，就下到船，就下到窗底下，就在那里睡觉。那么以后海浪就翻成，又拿给他们说，我看见这个海浪是因为我的缘故。那么他们说，因为你的缘故我们怎么办呢？他说，把我拿出来抛在海里，那么这个风浪就平静。所以在这里呢，你看三个人，第一个你要把亚干拿出来，如果亚干不拿出来，那么我们要失败。第二个，你要把示巴拿出来，如果不把示巴拿出来，那么人要因我受连累。第二个，第三个，你要把这个约拿拿出来，如果不把约拿拿出来，那么人生的风浪没有办法可以停息，没有办法可以停息。那么这三个人呢，我要给各位来解释一下。一个就是亚干。那么一个呢就是示巴，那么这第三个呢就是约拿。这三个人他们犯什么罪？那么这一个人他说他娶了当面的物，这是这一个人的罪。那么这个人呢，他说举手呢他在攻击大卫王，这是这个人的罪。还有约拿呢，他犯什么罪？约拿呢，他说他下到船，又下到窗的底下。那么你就看见这三个人，这个渠道很稀奇。厦门话的圣经不是这样翻译，这个厦门话的圣经呢是取了虔诚的物，因为我自己不懂这原文，我只有从这个厦门话的圣经去看这虔诚的物，虔诚。那么你如果看这个虔诚跟当面跟虔诚好像一个东一个西，因为厦门话的圣经是说亚干取了虔诚的物，可是我们和合本这个国语的圣经是提到亚干取了当面的物。那么为什么这个当面的物变作虔诚的物，虔诚的物变作当面的物呢？我想有一个理由好像说人的爱，这个爱它会变，到了一个目的不达到，它会变作恨。那么为什么说这个虔诚
他变得单面了。
我想这里有一个缘故。使徒行传第五章，那么那个时候的教会很大的复兴，很大，那教会很大的复兴呢，很多人都把自己的田园就把它拿出来了，以后就卖，那么卖了以后呢，他们就把这些钱就拿到彼得的跟前，那么那一些把田园卖的人呢，被人家看这些人是爱主，这些人是属灵，那么你看这个爱主跟属灵呢，他们是卖，这个卖是代价，可见的说，一个人要被人看为爱主，一个人要被人看为属灵呢，他是付代价，付代价，所以付代价才会爱主，这个付代价呢，才是能够叫做属灵。可见的说，一个人爱主，并不是不要付代价；一个人属灵，并不是不要付代价。那么那个时候有一个家庭，阿拉尼亚，他也羡慕这种爱主的名誉，也羡慕这种属灵的名誉，但是他不肯付代价。那么他不肯付代价怎么办呢？可是这个爱主的名声他要，这个属灵的名声他也要，以后他就把他的田产也卖了，卖，那么卖了，但是他代价不肯付，他就把这个田产自己藏起来，拿一小部分到彼得那里去。那么彼得就说，阿拿尼亚，你不是欺哄人，你是欺哄神，就欺哄神。那么我们看呢，在这里就看见这个虔诚变作当面。为什么虔诚变得当面？因为他把田产卖了奉献，这是虔诚。属神的东西归给神，献给神的东西是叫做虔诚。可是他又把它拿回来，就叫做当面，就叫做当面。你奉献给神了，你又把它拿回来，就叫做当面。那么我们今天呢，如果把这一件事情来思想一下，我们有没有犯这个罪呢？有没有犯这个罪？好像说我们在身体的上面，你看罗马书从第一章到第五章那里讲得救，对，那么为什么用五章来讲得救？因为第一章讲外邦人犯罪，第二章犹太人犯罪，第三章世人都犯了罪，就是外邦人跟犹太人都犯了罪，那么第四章讲到罪人可以算作义人，可是第五章罪人怎么算作义人？因为我们还在做罪人的时候，基督为着我们死，所以我们罪人可以算作义人。所以第一章到第五章，这是讲得救。那么我们怎么会得救呢？这是因为耶稣的血，也就是因为耶稣的恩，所以我们能够得救，就是因为血或者是恩。那么到第六章他就讲奉献，因为到第六章就讲到不要把身体献给罪，要把身体献给义，就是把身体的做义的器具，不要把身体做罪的器具。所以你看第一章到第五章讲得救，这个得救是神的恩，我们被神的恩所感，所以愿意把自己奉献，把自己奉献。出埃及记第十二章到第十三章也是很奇妙的，第十二章讲到头生的通通杀掉，那么第十三章呢，讲到头生的都要分别为圣归给我，就是十二章二十九节头生通通杀掉，第十三章第一节头生的都要分别为圣归给他。那么我们念到这里的圣经，有时候你如果骤然念起来，你会觉得很矛盾。为什么很矛盾呢？因为十二章头生的通通杀掉，那么十三章哪有头生来分别为圣归给他呢？那么你如果详细去读这个十三章头生的分别为圣归给他，这些是在血的底下他们存活的，因为神吩咐你们抹血，如果我看见血就越过去，如果没有血我就进去把他的头生的杀死。所以这个头十二章剩下的头生就是说在血的底下叫做存活。所以哪一种人要奉献？凡是在血的底下存活的通通都要奉献，都要奉献。所以这个奉献，罗马书一章到五章讲得救，六章就讲奉献。所以一个人得救，他被恩所感就奉献。那么出埃及记呢，他第十二章讲到得救，第十三章就讲到奉献，一样的道理。那么我们呢，既然曾经因着被恩所感把这个身体奉献，我们做义的器具，可是有一天我们仍然把这个身体拿回来去做罪的器具，就叫做取了当面的物，叫做取了。
我们把身体奉献是做义的器具，可是你把它拿回来，你去做罪的器具，这叫做取了当面的物，这是 一件事。那么另外一件事呢，我们礼拜天你把它称为圣日。什么叫做圣？圣就是分别出来，归属给神，归属给神。那么既然这一天我们称它做圣日，分别出来归属给神，可是我们还把这一天拿来放纵肉体，我们还把这一天呢拿来放纵情欲，这叫做取了当面的物，叫做取了当面的物。为什么呢？因为我们这一天不是用它来作为敬拜跟属灵的用处，我们乃是把这一天拿来应用放纵肉体跟放纵情欲的用处，这叫做取了当面的物。还有在金钱，我们会不会取了当面的物呢？我在巴西有一个弟兄告诉我，吴勇弟兄啊，我今年赚了很多钱。我给他说，我为你感谢主。他说，因为我赚了很多钱，我应当感恩，我应当把一部分钱拿来奉献。我就给他说，我为你更感谢主。那么他给我讲完了以后呢，我就问他，我说弟兄啊，那么你既然把一笔钱拿来奉献给主，到底怎么样奉献呢？那么他就给我说了，他说吴勇弟兄，你们这些传道人呢，你们只知道属灵的事，你们不知道属事的事。我说什么叫做知道属灵不知道属事呢？他说你们知道属灵的事，你们只会讲道，你们只会讲这个讲那个，你们不知道属事的事。这个钱交给你们，你们这个一个钱不会变成两个钱，两个钱你们不会变成四个钱，你不知道属灵的事。那么我说既然是如此，那么你怎么办？你这个钱怎么奉献？他说我把这个钱摆在我银行的里面。我说你把这个钱摆在你银行的里面，你取了当面的物。为什么取了当面的物？因为这个奉献怎么解释？这个奉献是主权的调换。什么叫主权的调换？我把我自己奉献给主，我不是我自己做主，乃是耶稣做主。我不是我自己做主张，乃是耶稣做主张。你今天既然把金钱奉献，你摆在你银行的里面，你自己做主张，谁替你做主张？你取了当面的物，当面。所以我们看亚干他取了当面的物，有许多人可能在身体取当面的物，可能在日子取当面的物，可能在金钱我们取当面的物，这是第一件事。第二件事呢，示巴这个又亚他追到亚比拉的时候，亚比拉那个女人说，我们这个城是和平之忠厚，你为什么攻击我们呢？他说不然，因为你里面有一个示巴，他举手攻击王，他举手在攻击王。我们今天有没有人举手在攻击王呢？就说我们有没有举手在攻击，有没有举手在攻击神呢？好像你看这个以利的两个儿子，他们去取人家奉献的东西，这是等于举手在攻击神，攻击神。还有这个参孙，他跟大以拉联合，这等于举手在攻击神，举手在攻击神。那么这个除了这些以外，我们看这个举手攻击，这个举手攻击神的事，举手攻击神的事情，我们常常会干办。怎么说常常会干办？你看一个人，如果你没有基督徒的名，你跟基督没有关系。如果你有基督徒的名，你的好跟基督有关系，你的坏也跟基督有关系。有一次我在一个新竹讲道，我就坐火车要回台北，可是这个车子到了这个桃园，那么突然间就不走了。那么不走我们也不知道他什么原因，等了半个钟头也不走，等了一个钟头也不走，因为那个讲完道已经四点钟了，所以等了一个钟头已经十一点，又等一个钟头已经十二点了，那么最后才得到一个消息，因为前面有一个火车出轨，所以这个车路不通。那么因为这样呢，所以铁路局的人就给我们说，他说这样，今天晚上呢很抱歉，因为这个路轨已经坏了，所以你们大家想办法早一点回家。那么结果呢，十几节的车厢的人通通都下来，那么通通的下来，一西桃园跟西台北很近，那么所以这些这个计程车 taxi 他们奇货可居。为什么？因为人太多，这个计程汽车不多。那么在一个人回到台北， 要多少钱呢？带一个人回到台北要60块钱，60块钱。那么如果四个人坐计程车，一个车子要240块钱才从这个桃园到台北。那么平时呢，大概我是比较吝啬一点，我就借60块钱不肯出。那么60块钱不肯出，所以我就在那里等，又等了一个钟头，已经快到午夜一点钟。以后呢，我遇见一个弟兄，我吝啬，这个弟兄也吝啬，这位弟兄也是没有坐这个计程车，他就给我说：“吴勇弟兄啊，为什么你不坐计程车回去呢？”我说：“为什么你不坐计程车回去呢？”他说：“太贵了。”我说：“我也太贵了，太贵。”那么以后呢，我说这样，我们到路口去想想办法。然后我就跑到路口去，等了一会就看见一个很大的 bus， 里面空空，可是他的名字写着这个台北一个公司的名，写着一个台北一个名号，我就把他拦下来。我说：“先生啊，你是不是在台北？”他说：“是啊。”我说：“可以不可以搭人呢？”他说：“可以，反正我放空车也一样。”我说：“你能够不能够慷慨一点？我们还有很多人没有搭车。”他说：“可以吧，叫他们赶紧来。”那么我站在路口一喊呢，一下子就把这个巴士就完全把它装满。那么装满了以后，这个坐在那里的人他就问：“他说司机先生啊，一个人要多少钱？”这个司机就说：“哎呀，不要谈了，这个就在你们到台北去。”他说：“不，先小人后君子。”后君子，一个人到底要多少钱？到底要多少钱？那么，这个司机他就说：“10块钱会不会太多？会不会太多？”哎呀，10块钱哪里会太多？刚才那个计程汽车一个人要60块钱，你10块钱一点也不多。以后就开了，开到了三重埠，快到这个台北了。有一个人就叫停车，那么他呢就从袋子的里面一直拿，可是找不到袋子里面，他没有钱。以后呢，这个司机说：“夜已经深了，回去了，不要找吧。”以后这个人脸红红，不好意思，因为身上没有钱，就问这个司机：“你贵姓啊？你大名？你地址在哪里？”这个司机说：“不要讲了，你赶紧回去了，10块钱你也算不得什么，我也算不得什么，是吗？”哎呀，大家都说了，这个司机真是太好了，太好。以后呢，那个跟我一起上去的弟兄，他就讲到：“我看这个司机一定是基督徒。”那么他说：“你不相信，我去问问看。”然后他就跑到这个司机后面去拍他的肩膀，他说：“司机先生，你是不是基督徒？”他说：“你怎么知道我是基督徒？”他说：“我看你好像一个基督徒。”你知道这个司机怎么说呢？他说：“基督徒就是基督徒，哪里好像是基督徒？”是基督徒。以后这个弟兄就转回来给我说，他说：“吴勇弟兄，你看一点都不错，我看他是基督徒才会这个样子。”所以我们如果没有基督徒的名，你好跟基督无关，你坏你也跟基督有关无关。如果你有基督徒的名，你的好跟基督无关有关，你的坏跟基督也有关，坏跟基督也一样也有关。有一次我们看，我们今天在地上，我们是天国的代表，天国的代表。那么既然是天国的代表，我们的一举一动我们就都跟天国有关系，我们好跟天国有关系，我们坏我们也跟天国有关系。那么有一次我要到南美一个国家去，我到台北我要去办一个签证，因为我要到巴西，我就顺便到那里去。那么我去签证的时候呢，我去找那个领事，他说：“你把护照拿出来。”我就把这个中国的护照拿给他，他说：“中国护照他就丢给我，这个中国人不能去。”我说：“先生，你把你的领事馆设在台北，就是要替台北的中国人办事，为什么叫做中国人不能去呢？”他说：“中国人不能去就是不能去。”我说：“为什么中国人不能去？你把领事馆设在台北，为什么中国人不能去？”他说：“我没有时间跟你谈。”我说：“不要紧，我今天早晨没有事情，我可以坐着等你。”他很生气，很生气，他爬起来就到楼上去。我在那里等了半个多钟头，他下来了。下来他不是跑下来的，他怎么样下来呢？他是摇下来的。为什么摇下来？因为他不能够给我谈呢，因为他酒瘾已经到了，他上去喝酒，喝到醉醺醺了以后才下来。 下来的时候他问我，他说你做什么？我说先生啊，我刚才跟你说我要到你们国家去。他说从台湾到我们国家，从地球到这一地球这一头到地球那一头，实在太难得，看看，赶紧把护照拿出来，欢迎欢迎。以后我就把护照拿给他，把护照拿给他呢，他搬搬，他说你是一个传道人，我说是传道人，他说你是传道人，我向你要钱很不好意思。那么我不说什么，他说不要紧，我想办法连签证费都不要。他先给我说向我要钱不好意思，想办法连签证费都不要。结果呢，他就找来找去了，就拿一个印就盖了，因为喝酒醉，这个手发抖，发抖。那么手发抖呢，所以他写几个字写什么我也看不出来，然后就交给我了，把我送到门口，还给我行了180度的公里。那么我飞到那个国家去以后呢，那个国家去，他们的移民厅的人员也看不出来，因为他写的乱七八糟也看不出来。以后就拿个这个看，拿给那个看，拿给那个看，又有一个人就喊出来了，他说 Diplomatica 你怎么看不出来， Diplomatica 就是这个外交官。以后呢他说外交官，那么就叫海关，这个人的行李不能看，因为是外交官。结果还派两个人把我提行李，叫我能够这样跑进去。那么这样一来呢，我对这个国家的印象坏透。为什么坏透呢？因为他这个外交官是这样的外交官，他代表他的国家，他的好跟他的国家有关，他的坏也是跟他的国家有关。我想我们也一样，我们今天是一个天国的大使，我们的好跟我们的国有关，我们的坏也跟我们的国有关。所以弟兄姊妹，这一个四八就举手在攻击王。我们今天有很多人，我们举手在攻击神，我们言语在攻击神，我们所做的事在攻击神，我们所过的生活我们在攻击神。可是你看他攻击神呢，神就攻击他，神就攻击他。你看以利他攻击神，神就借非利士人攻击他。你看这一个这个大卫他在攻击神，神就叫他儿子亚撒龙来攻击他，这是第二。那么第三，你看这个约拿，约拿他犯什么罪呢？他下到约帕，他就下到船，他下到窗底下。这个下是什么意思？这个下就是灵性走下坡，灵性走。各位弟兄姊妹，我们灵性有没有走下坡？约拿不是一下子就下到窗下，他是下到约帕，就下到船，又再下到窗的底下。我们看罗德，他不是一下子就到索多玛，他是渐渐到索多玛。我们一个人灵性走下坡，不可能一下就走下坡，我们是一步一步，一步一步走下坡，一步一步走下坡。那么我怎么知道我的灵性走下坡呢？弟兄姊妹，我们的灵修就是我们的灵性，灵修就是我们的灵性。灵性，你看一个人的灵修，一种就是读经，一种就是读经。那么按理一个人读经应当怎么样读呢？你读到有亮光，你读到有教训，这叫做读经，有亮光。什么叫做读到有亮光？好像说你读到马太福音书第一章，亚伯拉罕的后裔，大卫的子孙，耶稣基督。那么你这样读呢，亚伯拉罕是第一个，这个耶稣基督，那么这是第三个。那么你这样读呢，亚伯拉罕就是把神从天上带到地上，是第一个把神从天上带到地上。那么亚伯拉罕怎么能够把神从天上带到地上呢？因为他是信心的祖宗，如果有信心就能够把神从天上带到地上，带到地上。那么弟兄姊妹，我们有没有能够不能够把神从天上带到地上，把神的座位从天上带到地上？如果我们不能够把神的座位从天上带到地上，我们就表明我们没有信心。那么像这样这是亮光，那么像这样这是教训，这是教训。 那么我们读到亚伯拉罕生以撒，以撒生雅各，雅各生流变。那么你看亚伯拉罕会生，以撒也会生，雅各也会生，那么我们读来读去，这个人也生，那个人也生，但是我们这样读下来，我们读到下来以后，我就想到，那么我会生还是不会生？我已经一年没有生，我已经两年没有生，保罗用福音生儿子，我们有没有用福音就生儿子？这是亮光，那么这是教训，这是教训。如果我们读经，你看他叫我们分题倒角，这个分题倒角就是反复思想。如果我们今天读经，我们既不分题也不倒角，我们乃是随随便便，我们乃是马马虎虎，这就是灵性走下坡，灵性走下坡。那么还有我们祷告，祷告，你看一个人怎么祷告呢？应当祷告到心灵里面释放，应当祷告到这个重担能够脱落，那么这叫做祷告。可是我常常发现，有时候我们的祷告有两种光景，一种光景就是没有内容。什么叫做没有内容呢？要跪下去的时候不知道要求什么，到了站起来也不知道求了什么，有什么？那么还有呢，我们发现我们的祷告没有感情，没有感情。你看呢，一个人的眼泪如果里面没有感情，这个眼泪是盐跟水，这一种眼泪不能够给人的心滋润。一个人的笑如果没有感情，这个笑叫奸笑，叫做假笑，这一种不能够给人叫做舒适，给人都舒适。那么我们从这里看，你要把感情摆进去，感情。许多人祷告没有感情，如果这个祷告没有感情，你自己心不动，当然神的心也不动。就是今天早晨林牧师所说的，神的心怎么会动？那么如果我们的祷告是这样祷告，就是灵性走下坡。那么弟兄姊妹，我们灵性走下坡很容易能够衡量的，很容易衡量。一个人如果灵性走下坡，有什么情形会发生呢？有两种情形，一种情形呢就是躲避神，一种情形就是沉睡，就是沉睡。为什么说会躲避神呢？因为如果一个人灵性走下坡，你的灵命就软弱，如果灵命软弱，外面你不能抵挡世界，里面你不能胜过肉体。灵命如果软弱，你被世界所玷污，里面被肉体所玷污。那么到了被世界所玷污，被肉体所玷污，我们就不敢见神，就躲避神。因为什么？因为已经外面被世界玷污，里面被肉体玷污，我们就不敢见神，这是躲避神。那么还有呢，灵性走下坡还有一个什么光景呢？他说沉睡。什么叫做沉睡？就是睡得很熟了，叫做沉睡。一个人睡熟，你喊他不应，你摇呢他也不醒。这一种叫做什么呢？叫做睡到好像死一样，好像死。你喊他他不应，你摇他他也不醒，睡到好像死一样。今天呢，不知道有多少的人，因为他灵性走下坡，他的灵命笑名是活，其实好像死一样，好像死一样。什么叫做好像死一样呢？你叫他不会应，你摇他不会醒。什么叫叫不会应，摇不会醒呢？就是没有反应。今天呢，很多神的儿女属灵的光景没有反应，没有反应。在讲台上面鼓励传福音，他没有反应，没有负担祷告，也没有负担待人。在讲台上面信息说要从他们中间出来，与他们有分别，但是他还在他们中间，他还跟他们一样，还跟他们一样。那么灵性守下坡呢，你落到最后就变成这种光景，变成这种光景。所以你看这三个人的罪，第一个人的罪呢，你看这一个亚干的罪，这是取了当灭的物。第二个人的罪，示巴的罪，他是用手在攻击神。第三个人的罪，你看又哪的罪，他是灵性在走下坡。你说，那么弟兄姊妹，灵性走下坡，他会有什么影响呢？就是一个人灵性走下坡，他的影响到底什么呢？你看亚干，一个人灵性，一个人有罪，你看这个亚干的罪，他什么影响呢？他失败。 他取了当面的屋，他去攻矮城，在矮城的面前打败仗，被矮城的人杀掉了36个人，他失败。所以一个人如果取了当面的屋，你看见一种现象，他的人生失败，人生失败。好像雅各以利的儿子，人家就在圣殿里面献祭，他把那个肉插起来吃，他取了当面的屋，他失败。他去跟非利士人打仗，他打败，并且被非利士所杀。你在这里看见他失败，他失败。所以灵性走下坡，你在这里看就是灵这个亚干取当面就是失败。我一生看了很多这样的事。有一次我到一个地方去讲道，一个地方讲道，我听说这个接待我的主人他犯奸淫，他把这个义的器具拿去做罪的器具。那么他接待我，接待我，人情好像天一样的高，结果呢，我应当怎么办呢？如果去说呢，人家和你说不知好歹，但是如果你不说呢，圣经里面说什么？你看见一个羊掉在坑里，你不能够装作没有看见，如果你装作没有看见，你就在罪中有份。那么结果怎么办？我讲到完了回来，我就坐在那里等他，等到12点多钟他回来。我说弟兄啊，他看见我的时候，他就给我说，他说吴弟兄啊，你这么晚还没有睡？我说是的啊，因为心里面有一句话叫我不能睡。他说什么话？要对谁说呢？我说对你说。他说不能够等到明天吗？我说不能等到明天。那么他就坐下来，以后呢，我就把他的事实就给他谈开，有没有这样的事？有没有这样？有没有这样的事？那么既然我把事实都谈开了。那么结果他把头低下来，他说有的，有这样的事，有这样的事。那么他，我说你既然有这样的事，我劝你一件事，这个乌撒他用手去摸约柜，结果呢就被杀在约柜的旁边。我说你今天赶紧从教会的职份上面下来，因为你用着这个淫乱的手，你去摸这个圣洁的宫，结果呢神也会咒诅你，也会惩罚你，也会咒诅，也会惩罚。他拿圣经给我编，怎么拿圣经给我编呢？他说吴勇弟兄啊，亚伯拉罕一个撒拉还有一个夏家，他有两个，我怎么不能够有两个呢？怎么不能有两个？那么他既然拿圣经给我编，我就知道这个人刚硬，我就知道这个人故意在抵挡神。我说弟兄啊，如果你不肯悔改，你看就好了。结果我第二年去的时候，他破产，不但破产，还得我去赚钱来维持他的生活，维持他的生活。所以一个人呢取了当面的屋，他就失败。我在香港讲道的时候，有一个人在新加坡赚了一笔钱，赚了一笔钱呢，他在生命堂听我讲道。听我讲到的，他就打一个电报的到他的家庭去，请他的家庭赶紧带着他的孩子坐飞机来听吴勇弟兄讲道。这是我第一次遇见。为什么呢？因为我在那几天在讲青年问题，用几天讲青年问题。那么他呢，为了给他的儿子有帮助的，所以他叫他的太太带两个儿子的赶紧赶到这个尖沙咀生命堂，因为他是尖沙咀生命堂一个一个人的亲戚。那么我就给他认识了，给他认识以后，我到新加坡去，我就发现了这个弟兄也是有外遇，有外遇。我发现了这个弟兄有外遇以后呢，我发现了，因为要走，我就从台湾就写一封信给他，就把那一个弟兄的例子拿来给他听，拿来给他听。结果啊，他不肯回头，他不肯回头呢。到前几天，我从他亲戚那里经过，他的房子呢已经被人标卖，连房子都没有得住。到一个地步，为什么？因为他失败。所以弟兄姊妹，一个人取了当面的屋，他的人生就是注定失败。 好像亚干在矮城那个人跟前失败，这是一个例子。第二个例子呢，你看四八，又要给他说，你把他交出来就没有事，你不把他交出来，你一城的人要受他连累。所以四八犯什么罪呢？他攻击神，你攻击神要叫人因他受连累。有没有人因他受连累呢？他带军队去打矮城，结果36个人受连累，36个人受连累。还有你看以利的儿子，以利的儿子有没有叫人受连累呢？叫这个以利，叫他父亲受连累。那么再有你看大丹跟亚比兰，他攻击摩西，有没有人受连累呢？你看他的家人跟他受连累，因为地开口叫他跟他的家人一同被吞至里面，叫他的家人受连累。所以我们从这里看，这个示巴不拿出来，拿出来要叫受连累。大卫王叫谁受连累？叫他的家眷受连累，叫大卫王，叫他的国家受连累。所以示巴不拿出来，要叫别人因着我们受连累，这是第二。第三，你看约拿，约拿如果不拿出来，这个风浪不会停息，不会停息。有时候我们突然间发现了我们的身体有风浪，有时候我们突然间发现了我们所做的事情有风浪，有时候我们发现了我们的家庭有风浪，有风浪。为什么呢？因为里面有约拿，因为有约拿，里面有约拿。神帮你去亲近他，他用作圣灵的提醒，但是呢结果你不肯拿出来。神呢用着人来去提醒你也不肯拿出来，这个神怎么办呢？就是说用着人来说说不行，用着这个圣灵的感动也感动不行，所以这个神怎么办呢？神就得用风浪的摇把你摇醒，用风浪的摇能够把一个人摇醒，把一个人摇醒。所以他如果不拿出来呢，我们的人生要叫人受连累。这个要拿如果不拿出来呢，你就看见了一件事呢，就是人呢要因着我们，这个风浪就不会停息了，风浪不会停息。那么既然如此，这三个人都要拿出来，一个是亚干拿要拿出来，当面的物要拿出来，一个是这个示巴要拿出来，这种举手攻击神这件事拿出来，一个就是要拿要拿出来，这一种灵性走下坡，这一种罪要对付。今天呢这个对付罪的问题，第一呢我想就是不顾损失，不怕丢脸，不顾损失，也不怕丢脸。我们教会有一个弟兄很奇怪，他信主了以后越信越没有快乐，越信呢就越瘦，越瘦。以后呢大家很奇怪，人家都越信越快乐，他是越信越没有快乐，人家都是越信越肥，他是越信越瘦。我说这个肥啊是另外意思的，不然姐妹们就不敢信。他是越信呢就越瘦，越信就 越瘦。那么大家就很奇怪，非常的稀奇，为什么他会这个样子呢？那么如果呢你越信越不快乐，你不信好了，可是他又要信啊，你信了你就瘦，那么你就不信好，可是他偏偏要信，要信。结果呢有一天呢他来我晚上的聚会，因为我们礼拜天晚上有个见证聚会，他来了，这个脸呢跟以往不一样，好像会发光，满脸的笑容。以后到了做见证他就站起来了。他怎么做见证呢？他说啊，我从前不知道罪，到了信主以后才知道罪。怎么样从前不知道罪呢？因为他在政府做事，他那一张文凭是假的，他没有大学毕业，他假大学的文凭说他是大学毕业，大学毕业。可是我到了信主以后，我就知道这是假造文书，我就知道呢，我就是一个说谎，说谎。但是我不能对付，如果我对付，我这个面孔要拉到哪里去？如果我对付了，我马上就没有工作，我的家人呢都要饿饭，所以我不能对付，不能对付。因为这样，可是呢，圣灵又感动我对付，但是我又自己没有力量去对付，所以，我这一年多来呢，我就越信就越没有快乐，我就越信呢，我就越消瘦，越消瘦。可是，感到有一天，神的灵感动到我没有办法了，我就想，如果说 脸皮撕破就撕破。如果说呢，没有工作就没有工作了，没有工作，他就跑到机关去，就把他实在的情形告诉那个长官。以后那个长官呢，看见他这么诚实，就同情他。他说：“那个这样，你就自己写辞呈，就辞职，那么就你也没有事，我们也没有事。”那么结果呢，他就写了辞呈，就辞职了。那一天晚上，他在做见证的时候，我们教会有一个做工厂的，看见这个弟兄已经摸到属灵的路，他到了他做见证完了，他就找他，他说：“弟兄，那么你现在还没有找到事？”他说：“没有找到事。”他说：“我现在呀、啊，需要人帮忙，不知道你可以不可以帮帮我的忙。”然后他就在我们一个弟兄那里工厂里面给他帮忙，那么为什么缘故？一年他不对付呢？因为顾到面子。为什么他不对付呢？因为顾到他的厉害，所以他不对付。所以对付罪一定会不顾到面子，一定的不顾到损失。如果顾到面子顾到损失，他没有办法对付。那么第二呢，对付罪要怎么样呢？要信书，你不能够言慢，不能言慢。为什么要信书不能言慢？因为它会生根的，会生根的。我在日本讲到，有一天晚上，我在卡里拉瓦就开这个夏令会。有一天晚上呢，我被圣灵感动，我就停下来就不讲了。我说：“弟兄姊妹，那么你们呢，有什么你们就讲了。”就讲，有一个女孩子站起来，就一直哭，一直哭。那么一直哭呢，结果她说：“神啊，8年了，她说到底我看见你的荣耀。”那么8年什么呢？因为她的父母离开神，离开教会8年，一家人都离开神，离开教会，只有她一个女孩子还保守在那里。所以她说：“我每一次来到礼拜堂，我看见我的父母不在那里，我的弟妹不在那里，他就流泪。他说：‘神啊，我流了8年的眼泪，但是今天看见我的眼泪没有白流，因为我的父母、我的弟妹都回来了。父母弟妹回来，那么他讲到他父母、他弟妹就回来，他的父亲就站起来。他说：‘我回来，我不是被请回来，我乃是被打回来。’”我不是被请回来，我乃是被打回来。他讲的他就讲不下去了，以后他也痛哭。他的弟兄姊妹，有一天下午我在睡午觉的时候，我听见一个电话是日本警察局打来的。日本警察局打来的，他就讲到：“你是母先生吗？”他说：“是。”他说：“一个母人是你的儿子吗？”他说：“是，是我的大儿子。”他说：“母先生啊，我们跟你很表同情，但是很可惜，你的孩子在公路上面跟一个汽车相撞，他现在脑已经破了，现在失手在医院里面。”他拿着这个电话就掉下去，以后呢他就跪下来，他就给神说：“神啊，我回家。所以他说：“弟兄姊妹，我不是请回来，我是打回来。”为什么呢？因为他离开神，神对他的看顾没有了，神对他的保护也没有了，神就任凭他，就让他去，任凭他让他去。所以弟兄姊妹，对付罪不能言婉，对付罪要信书，要信。这是第二。第三，对付罪要如何呢？我想这个心呢要横。有什么例子呢？亚伯拉罕，怎么说亚伯拉罕呢？因为撒拉给他说：“你要把以斯玛利赶出去。”你看这怎么能赶呢？也是他生的，也是他养的，你怎么能够做得下去呢？结果第二天早晨起来，亚伯拉罕就把一袋的水还有一点的干粮交在以斯玛利的手上，就叫他走。你看这个心多狠啊，多狠。所以对付罪这个心实在是要狠才能够对付罪。各位弟兄姊妹，我们亚干要对付的，示巴要对付的，优拿要对付的。亚干没有对付，我们的人生道路不会胜利，只有失败。示巴要对付，示巴不对付呢，你会看见人要因我受连累。 有哪要对付，如果有哪不对付呢，这个人生的风浪没有半巴能够停息的。我们的主题是，主啊，我在这里请差遣我。用以赛亚在什么时候听见神的呼召呢？乃是他看见他是嘴唇不接，又在那里说，胜在我，祸在我灭亡了，因为我是嘴唇不接的人，又住在嘴唇不接人的中间。以赛亚看见他的罪，看见看听，他才听见神对他的呼喊。所以弟兄姐妹，三个人，第一个雅干去当灭的物，你有没有这样的罪？第二个人示巴，他在攻击神，你有没有这样的罪？第三个人又哪，他灵性在走下坡，下坡，你有没有这样的罪？灵性走下坡的结局，第一就是躲避神，第二呢就是沉睡，或者解释做麻木。灵性嘛，什么叫麻木呢？就是没有反应，对神没有反应。这是第三个，第三个人是这种光景。我们有没有这样光景呢？求主用他的话在我们中间做鉴察的工作。低头祷告。天父，我们这次来到山上，巴不得我们在这个地方能够来到你的跟前，能够有一次严重的清算，好叫我们带着一个清洁的心再一次来蒙受你的厚恩。主啊，我们知道我们在世俗的里面行走，我们常会沾染，但是神，当你今天晚上用着你的话把我们光照的时候，求你的圣灵能够借着你的话好像镜子一样照亮我们的心，你在我们中间做洁净的工作。主啊，求主你让我们个人能够看见自己的光景。我们有雅干去了当面的物，如果我们有示巴，我们在说的，在做的，在活的，我们在攻击神。如果我们好像又拿，我们是在灵性走下坡。主啊，我们有这样的光景，求你让我们今天晚上从我们心里的深处能够把它拿出来。不但雅干要拿出来，示巴要拿出来，又拿要拿出来。主啊，叫我们的人生可以变得得胜，叫我们不因为我的缘故叫人受连累，也不因为我的缘故叫风浪不能够停息。主啊，所以求主你今天晚上你用着这样的话来在我们弟兄姐妹身上做这样的工作。所以弟兄姐妹，神的话已经传出来，你有没有雅干取当面的物？你有没有示巴你所说所做所行的在攻击神？你有没有又哪你的灵性是在走下坡？有的话，我劝你要把它拿出来。今天晚上你在圣灵光照的底下，你是在看见你有这三种人的光景，或者里面的一种，你说主啊，你让我今天晚上下一个决心，不论是雅干我要把雅干拿出来，不论是示巴我要把示巴拿出来，不论是又拿我把又拿拿出来。今天晚上你被光照有这样的光景，你要做这样的祷告。你说吴勇弟兄啊，你也为我祷告。有这样的人在你座位的地方把你右手举起来，我们一同做祷告。放下来，放下来，放下来，放下来，放下来，放下来，放下来，放下来，放下来，放下来，放下来，感谢主，放下来。我们请周牧师来带领这些人祷告。
恭敬诚实的在你面前，因为今天晚上你自己的灵借着你的话摸着了我们每个人的心，你看见我们内心里面的光景。虽然有许多的时候我们可以躲避人的面，有许多的时候我们在暗地里面所做的 别人不知道。主今天晚上借着你自己的灵，把我们内心里面的光景很明白地指示出来。主，我们也知道有许许多多的弟兄姐妹们用恭敬诚实的心在你面前举手表示，求你自己把我们内心当中的亚干，把我们的死疤，把我们的亚麻都能够抛出来，好让您自己的名能够得到完全的荣耀，好让我们隐藏的罪能够完完全全被你所涂抹，被你所饶恕。主，巴不得愿意自己在这个聚会当中不信我们每个人，求你先不信我们个人。主，求你自己恩待我们，求你饶恕我们假冒伪善的罪，求你自己赦免我们诡诈的罪，求你自己赦免我们隐而为现的罪。主，巴不得你自己的灵继续不断的在我们的当中工作，一直等到您自己的意思的美意能够完全在我们的当中。求你自己恩待我们余下的光景，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
我自己觉得有时候我在神面前也常常悔改认罪，可是很多时候我们虽然悔改，我们口里这样说，可是心里并没有这样子。
那么我用简单的给弟兄姐妹做一个解答。第一个问题，我要如何使自己的灵性不走下坡，这是第一个问题。有的人灵性在走下坡，那么我用什么办法能够使自己的灵性不走下坡？我明天晚上呢，我要讲多少要讲到这一方面的事。明天晚上我是讲到在这样一个末后的时代，我们要追求使灵性不走下坡的。第一，他应当有侍奉，因为一个人有侍奉就逼着他不得不追求，逼着他不得不追求。为什么说这样呢？因为我们人呢、现在呢这个活在这个世界里面，我们忙碌，我们活在这个肉体的里面，我们有很多的捆绑，我们活在这个魔鬼的一个掌握的一个境界的一个世界里头，我们常常的会受到为难。那么所以打击我们的太多，世界会打击我们，这一个肉体也会打击我们，魔鬼呢也会借助世界跟借助魔鬼借助这个世界肉体的打击我们。那么所以我们怎么办呢？所以我兄弟建议呢，我们要灵性能够稳妥呢，那么一种就是说我要有侍奉，因为如果我要有侍奉，就逼我就不能不追求，不能不追求，这是第一件事。第二件事呢，我昨天在 Baltimore 解释这个尼西米的建城，这个城有一种功用，这一种功用就是护卫，因为你住在城里面的人呢，就是要被这个城护卫，所以教会有一种功用，那么这种功用呢，就是护卫羊群的安全。所以呢，灵性要走不走下坡呢，那么它应当要有教会，因为教会要喂养他的羊群，要看养他的羊群，所以灵性要不走下坡呢，这个教会这是一个很要紧。其中第三点呢，那么明天我要提一提很要紧的一点，能够保守我们灵性不走下坡，免得我今天晚上到了明天没有得讲了。那么第二个问题呢，我常常受魔鬼试探，灵性常波动不定，而我自身软弱，我求告神，但未见神帮助我，我该怎么办？我该怎么办？很多人有这样一个光景，他心灵艳遇，但是肉体却是软弱，好像耶稣基督他在这一个克西马的园里面一样，心灵艳遇，可是肉体他是却是软弱。什么叫做心灵艳遇？这个肉体却是软弱呢？他希望复兴，但是又不能复兴，他希望爱主，但是也爱不起来，他希望属灵，但是灵里面也不能够兴旺，这叫做心灵愿意，肉体就是软弱。穆迪先生讲过一句这样的话，他说当你啊最不想祷告的时候，这是你最要祷告的时候，你最不想祷告的时候，这是你最要祷告的时候，最要祷告的时候。所以如果我们面临到这种光景呢，
你看以赛亚书六十几章里面有一句话，他说无人奋力抓住你，奋力抓住，奋力抓住你。这个奋力是什么意思呢？奋力的意思呢，就是说我们跪下来祷告，有时候有什么光景呢，就是说哎呀背也酸腰也疼啊，腰也疼。那么我们跪下来祷告的时候，有时候的这个脑子的里面呢，那么今天早晨这个李牧师说一直要流血，一直要跑出去，一直要跑出去。那么如果是这种光景，你怎么办呢？你奋力，什么叫做奋力呢？你不要让他胜过你，你应当胜过他，不要让他胜过你。你不要想说哎呀我腰也酸了，背也疼了，那么好了就明天吧，那么就站起来就等明天了。那么明天就跪下来祷告，他的这个脑子里面呢漫游出去了，那么好吧，后天嘛，后天。那么结果这样呢，你让他胜过你，你没有胜过他呢，你这个祷告你不能够达到神的跟前。这是一个。所以呢，如果有这种光景呢，我兄弟给你建议，你要奋力。这个奋力的意思就是说，你不要让他胜过你，你一定要胜过他，一定要胜过他。还有呢，什么叫做抓住呢？抓住的意思就是说，像雅各，他把那个神抓住，他说你要祝福，你不祝福我就不放你走。那么我相信这位信实的神，这位慈爱怜悯的神，到了你这种光景的时候呢，你他的恩典一定会临到你的身上。所以你说你祷告，但是我劝你，你要用着奋力抓住的祷告。如果你用奋力抓住的祷告呢，我深深的相信你的灵命的光景一定会改观。这是第二个问题，我这样的答复。第三个问题呢，他说从亚干、从示巴、从约拿、从大卫这些人的故事，好像这位神啊，很容易发怒，很容易迁怒在无辜人的身上。这位慈爱的神好像不应该这样吧？不应该这样吧？这个罗马书里面讲到，神的恩慈，但是神也有严厉，神也有严厉。可是神的严厉实在是神的恩慈，实在是神的恩慈。我用一个例子来比喻啊，我们的孩子，你给他说你不要去玩沟里面的泥巴，因为那里面有很多微生细菌。你会去感染，你会去传染，那么孩子呢就听了以后就起来了。可是我下班以后呢，我还是看见他在泥巴的里面。那么这个时候怎么办呢？这个时候呢，我的话没有像早晨那么柔和了，我的话呢就比早晨的就更加重了，所以就用大声更加重。可是我明天晚上在下班的时候呢，又看见他在泥巴的里面，那么这个时候怎么办呢？我又用柔声他不听，我用严声他不怕，所以这个怎么办呢？就到里面去拿一根藤鞭，然后就摔在他的身上，摔在身上。那么像这个藤鞭摔在他的身上呢，这个目的是什么呢？目的的要叫他听。可是这个鞭子呢，也是出于慈爱，也是出于慈爱。所以神的严厉也是照样是出于慈爱，出于慈爱。那么在这一段话的里头呢，他像好像神很容易迁怒，神并没有那么容易迁怒。因为圣经里面明明讲到神是不轻易发怒。有什么例子说神不轻易发怒呢？那么这个例子是太多了。好像参孙非利士人他跟这个大里拉在犯罪。那么大里拉说他说用什么办法才能够这个你的能力才能够没有呢？那么他就说这样说那样，说了很多。那么用着绳子，那么他呢就说把他绑起来，又就参孙啊非利士哪里，他起来的时候就把绳子就挪开。那么这第一次。第二次呢，他说你用这个发盔把我这个头发这个接起来，以后呢把它接起来以后呢，又说菲利斯拉你来了，结果他一拉呢又把它拿断。所以一次又一次，神对人的忍耐 是一次又一次，一次又一次，一次又一次，一次又一次又一次。所以我们从这里看，神他不是轻易发怒，不轻易发怒，而且神的发怒不是他无故，神不会在无故人的身上发怒，好像他发在大卫的身上，发在大卫的身上不是无故。为什么不是无故呢？因为他杀人的丈夫，他占人的妻子，在哪里是无故？哪里无故？那么好像他发在这个参孙的身上，他的被非利士人拿了，被非利士人把眼睛挖了，哪里是无故？因为他是拿细耳人，拿细耳人是一个奉献的人。那么结果呢？神一再的警告，结果他一再的刚硬，一再的拒绝。那么所以非利士人才把他逮了。所以并不是无故，并不是无故。所以神的发怒，断断没有发在一个无故的身上。那么你为什么会问我这个问题呢？你问我这个问题呢，乃是问我说，那一个弟兄的儿子被车子撞，他的儿子有什么故呢？为什么会被这个车子撞呢？弟兄姐妹，日光照好人，日光也照歹人。这个话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这话的意思说，这个祸患会临到这个歹人，这个祸患也会临到这个好人，一样的。我们今天的世界的里面，不是说没有信耶稣人才有倒霉，这个信耶稣人就没有倒霉，没有信耶稣人他有倒霉的事，信耶稣人他也一样有倒霉的事。那么信耶稣跟不信耶稣有什么分别呢？有什么？所以你这个问题大概是针对了这一点，保护没有了，看顾没有了，神已经任凭他走自己的道路。所以弟兄姐妹，一人都有苦难，但耶和华救他脱离这一切，这一切。而一个属神的人跟一个不属神的人一样有苦难，但是一个属神的人有苦难跟一个不属神的人他有什么分别呢？那么这个分别就是有保护，就是有看顾，就是有拯救。当一个人到了远离神的时候呢，神警戒一年两年三年五年一直不听呢，那么你既然要走你的路，那么好，请吧，你就去走你的路。所以神并不是迁怒在那个年轻人的身上，乃是神对他的看顾跟保护没有了。